第十一章，基督的生平。基督的生平早在他出生以前就预告了。
每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人都要仰赖耶稣基督履行他的承诺。他曾经在天上答应会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没了他，救恩计划就会失败。因为他的任务是必要的，所以由亚当到基督时代的所有先知都作见证他会来临。基督之后的所有先知亦都见证他已经来过。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研读救主的生平，终生忠信地跟随救主。有位天使跟亚当说，救主的名字会是耶稣基督。以诺看到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。挪亚和摩西亦为基督作见证。大概在救主诞生来到世界之前800年左右，以赛亚已经预见到基督的一生。以赛亚看到救主为了偿还我们罪的代价而痛苦和悲伤，好感叹地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尼非亦在异象看到救主将来诞生同传道，他看到一个美丽的童贞女。有位天使解释说，看哦，你看到的童贞女是神的儿子肉身时的母亲。然后尼非看到童贞女抱着一个小孩，天使宣告说，看神的羔羊，是的，即永恒之父的儿子。大约在耶稣诞生前124年，尼非人的另一位先知便雅敏王亦遇见过救主的一生。因为看我时候快到就不远了，那位掌权的，那位过去现在都是从全永恒到全永恒的全能之主，要藉大能从天而降，来到人类儿女当中，住在尘土所造的会幕中，走入人群，行大奇迹，例如治愈病人，使死人复生，使婆子能行，瞎子能见，聋子能听，并治好各种疾病。他要赶出魔鬼，也就是住在人类儿女心中的恶灵。看哦，他要承受试探，忍受肉体的痛苦、饥渴、疲乏，甚至世人无法活着忍受的一切。因为看哦，血从每一个毛孔流出，他为他人民的邪恶和憎恨所忍受的痛苦就是如此剧烈。他要被称为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天地之父，从一开始万物的创造主。他母亲的名字是玛利亚。问题：古代有哪些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呢？
他是父的独生子。
问题：耶稣基督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呢？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什么？救主的诞生和生平故事可以在新约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这四福音找到。在他的记载里，我们得知耶稣是由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童贞女所生。当主的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，玛利亚已经和约瑟订了婚。天使同玛利亚讲，玛利亚将会成为神子的母亲， 玛利亚问天使呢件事点有可能？天使回答：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于是天父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父亲。耶稣在世界上唯一由尘世母亲同埋不朽的父亲所生的人，这个就是他被称为神的独生子的原因。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神圣权能，亦都继承了他母亲必死的身体，所以他会饥饿、口渴、疲倦、痛苦和死亡。没人可以拿走救主的生命，除非他自己愿意。他有能力舍弃生命，亦都可以死后取回自己的身体。
他的一生完美无瑕。
问题：救主的生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耶稣从小就服从天父对他所有的要求。在玛利亚和约瑟的教养下，耶稣就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成长。他热爱并且遵守真理。路加话给我们知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理解力已经成长，知道了他被派来要行父的旨意。他和父母去到耶路撒冷，父母在回家的途中发现他不在同行的人入面，就回去耶路撒冷找他。过了三天，他们发现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，教师们一面听一面问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约瑟和玛利亚找到他，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他们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：我儿，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啊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说：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？要完成使命，耶稣必须照天父的旨意去做。他宣告：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去到施洗约翰那里，并在约旦河接受洗礼。约翰不愿意为耶稣施洗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比自己更伟大。耶稣要约翰和他施洗，以尽猪般的义。于是约翰为救主施洗，将他完全浸没在水里面。耶稣受洗之后，他的父在天上讲话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圣灵降临，以鸽子的记号显现。耶稣受洗之后没几耐，禁食了四十昼夜与神同在。后来撒旦来诱惑他，耶稣好坚定地抗拒撒旦的一切试探，并且命令撒旦离开。耶稣基督保持无罪，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人。问题：救主生平哪些故事对你特别有意义呢？
救主教导我们怎样彼此相爱，互相服务。
问题：救主怎样教导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服务？耶稣在禁食并且与撒旦对抗之后， 开始公开传道。他来到世界上不单止是为我们而死，还教导我们怎样生活。他教导我们有两条最大的诫命。第一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。第二，要爱人如己。他的生活就是榜样，教导我们怎样服从这两条诫命。我们如果爱神，就要好像耶稣一样信赖服从神。我们如果爱人，就要帮助他们满足在属世和属灵上的需要。耶稣一生都为人服务，他医治他们的疾病，令盲人重获视力，聋人听得见，婆子可以走动。有一次他帮人医病，天色开始变黑，民众都开始肚饿。他不单止没有叫他们回去，反而祝福五条面包和两条鱼，奇迹地喂饱了五千人。他教导说，只要我们看到有人挨饿、受冻、缺衣或者寂寞，就要尽量帮助他们。我们帮助其他人的时候，就是为神服务。耶稣全心全意爱人，他因为对人类充满同情心而经常流泪。他爱小朋友、老人家，同埋那些对他有信心、谦卑、淳朴的人。他亦都爱那些犯罪的人，用极大的爱心教导他们要悔改和受洗。他教导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甚至爱那些得罪他而且不悔改的人。当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临终前还为钉他的士兵和天父祈祷，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他教导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就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问题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向主表示我们爱他？
他组织了唯一真实的教会。
问题，救主为什么要组织他的教会和安纳使徒？耶稣希望将他的福音教导给全世界的人，所以他拣选了十二使徒为自己作见证。他们是基督教会中最早一批的领袖。他们获得权柄去奉基督的名行事，并做他们见过他做的事。其他在他们身上获得权柄的人，亦可以奉基督的名去教导、施洗和执行其他教义。耶稣死了之后，他们延续耶稣的事工，直到人民变得极为邪恶，将所有使徒都杀死。
基督救赎我们脱离罪，拯救我们脱离死亡。
建议，读这个单元的时候，花点时间思考赎罪的一切事情。耶稣在世上的使命即将结束之前，就已经准备好要为世人的一切罪作出最后的牺牲。他被定罪处死，因为他向人民作见证自己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，去到一个叫客西马利的庭院，好快地沉重的忧伤几乎令他不胜负荷。他祈祷的时候泪流满面。近代使徒奥辛卫尼曾被容许在异象入面看到救主受的痛苦。他看到救主哭泣，他说，那一幕让我非常感动，所以我也哭了。那是出于纯粹的同情， 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。我以全部的灵魂爱他，渴望和他在一起，其他什么都不要。耶稣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祷告说：我父哦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救主在近代的一个启示度描述他受的痛苦有几深的时候说：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，每个毛孔都流血，身体和灵都受苦。他因肉身而受苦，承担了我们的痛苦、疾病、软弱和罪。没有任何世人可以理解这个担子有几沉重，亦没有任何人忍受得住这种身体和灵魂的痛苦。他降至万物之下，好使他能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。他是真理之光，但是他的痛苦还未完结。第二日，耶稣被鞭打、羞辱、吐口水，他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然后被举起和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承受了人类设计出来的最残酷的折磨，他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，最后好痛苦地叫喊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耶稣最痛苦的时候，父离开了他，这样耶稣才可以承受和偿还全人类罪的代价，令他可以完全战胜罪和死亡的势力。当救主知道父已经接纳自己的牺牲，就大声叫喊：成了。父哦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他低下头，甘愿献上自己的灵魂。救主死亡，一次强烈的地震震动大地。救主的一些朋友将他身体放入坟墓，在那里放置了三日。在这段期间，他的灵去到其他需要接受基督福音的灵魂那里，去组织传道事工。第三日是星期日，他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，令到自己重生，成为第一个克服死亡的人。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的预言应验了。救主复活之后没几耐，出现在美洲的尼非人当中，并且建立他的教会。救主教导人民，祝福人民。这些感人的记载可以在尼非三书第十一章至二十八章找到。
他的牺牲表明了他对父和对我们的爱。
耶稣这样教导：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他自愿和谦卑地在客西马利园受苦，又在十字架上受难，令到我们可以得到救恩计划的一切祝福。我们如果要得到这些祝福，就必须归向基督，悔改我们的罪，用我们的全心去爱基督。他说：我已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，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。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，因为我父派遣了我。父派遣了我，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。我被高举于十字架后，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。 按照他们行为的好坏受审判。因为你们看见我做的一切，就是你们当做的。因此，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应当和我一样。问题：想到救主为你牺牲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
其他经文和资料：
附在肉身中的独生子，尼腓二书25:12，耶稣基督被称为独生子，摩西书6:57，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教训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使徒被按立，具有能力和权柄，马太福音10:1-8，路加福音9:1-2。耶稣在园里遭人背叛，被钉死及复活，马太福音26:28，马可福音14:16，路加福音22:24，约翰福音18:20。活着的基督，使徒的见证。2000年4月，尼亚赫拿，2-3页。
给教师，沉思有助于邀请圣灵，可以考虑叫班员或家人在心入面读呢一课最后两个单元，叫佢哋谂一谂对救主嘅感觉，然后邀请自愿嘅人同班员分享佢哋嘅感觉。呢一课资料好多，可能唔可以一次教完。你备课研读呢一课嘅时候，要寻求灵嘅指引，去决定边啲部分对你教导嘅人特别有益。